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路透社报道，美元将在2026年下半年继续保持强势，并有望取得赢家通吃的佳绩。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在去年川普发动关税贸易战之后，美元指数大幅下跌，这个导致了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普遍升值，包括人民币的升值。突然现在剧本变了，美元指数开始在稳定的预期下节节攀升了。那么这对国际货币市场，对其他国家的货币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报道是怎么来介绍和分析的。由于市场压住美国利率上升，以及投资者追逐美国例外论对美国资产的苛求，美元将在2026年下半年保持高位，而这可能给其他货币带来更多的痛苦。今年上半年，美元是表现最好的货币，上涨了 3%， 这与一年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由于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美元上半年下跌超过 10%， 创下自1970年以来最大的跌幅。如今尽管伊朗战争长期停火的前景降低了能源价格和通胀的风险，但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推动的强劲的美国经济，意味着投资者仍然预期利率的下一步走势是上升而不是下降，这就会进一步提振美元。而美元先前已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走强。你看这段话，他就解释了美元这一轮升值的内在原因和它独特的上涨机制。你看，第一，伊朗战争导致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这个就促进了一波美元的升值，因为美元是避风港。那么现在伊朗战争停火，国际油价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由于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而导致美元升值的因素就不存在了，美元应该贬值贬回去。但是他又遇到美国经济的强劲的增长以及美国的通胀的顽固，所以由于地缘政治冲突紧张而带来的美元升值，他不仅没有因为局势的缓和美元退出这部分因素的上涨，反而接着叠加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强劲以及通胀顽固形成的美联储可能加息的市场舆论，所以他是在连续的上涨。他接着描述，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的鹰派言论使市场的焦点继续集中在通胀问题上，目前通胀率仍然远高于美联储的 2% 的目标。交易员们预计今年至少加息一次，第二次加息的可能性已经上升到 50%， 而几周前市场对此还是观望的态度，也就是说加息一次已经有共识了，加息两次已经有 50% 的交易员认定会有第二次加息。强势美元不受世界各国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特别是川普非常反对这种强势美元。但是美国公司以及身处美国本身就极具价值或吸引力，外国公司为了站稳脚跟正在美国进行大量的投资，这也支撑了美元的汇率。从奥克兰到苏黎世，各国政策制定者都在应对货币贬值的问题，这可能导致各国进口成本的上升。能源价格虽然下降，但食品、旅游和其他商品以及服务的成本却大幅上涨。韩元的汇率跌至历史新低，推高了股市的泡沫，也令监管机构感到担忧。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出手支持本国货币，以提高利率以抵挡美元走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投资人大量买进美元，压住美元在今年下半年持续走强，速度创历史新高。摩根斯坦利在报告中指出，如果市场继续预期美联储将采取鹰派立场，欧元短期内跌至 1.1 美元的风险不容忽视。目前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在 1.135 美元附近，同时人工智能的热潮和万亿级美元的 IPO 层出不穷，包括 SpaceX。 美国银行估计今年迄今为止 已有史无前例的3410亿美元流入美国股市，高于去年同期的1340亿美元。美国的许多超大数据中心运营商所在地，这些运营商经常为人工智能建设建造数据中心，同时也是一些最大的量子运算公司的所在地，这为一些投资者提供了支持美元走强的理由，就钱有地方用，或者还需要大量的美元。所以这个报道在最后引述知名的投资者马布鲁克·切图阿内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未来的增长取决于运算能力、能源以及一定程度的劳动力，那么哪个国家和哪个地区最能从这个环境中受益呢？他说，这就是美国，赢家通吃。所以你看，从这个报道他讲述的美元的升值，他还是讲出了一些基础性的逻辑。 LT 理解本质是美国的经济相对于全球其他经济体啊，它有比较优势，它就制造了一种啊美元的虹吸效应，就美国在强力的吸纳全球的美元资金，而且目前这个预期是有共识的。那么很多关注中国经济的网友啊，可能就会有疑问了，那么这种趋势对人民币会有什么影响？那么从技术上理解呢，就美国的利率与中国的利率差呀在扩大，因为美元升值，美国要加息，人民币加息也不敢，降息也不敢，所以它这种利差就扩大。那么对国际游资或者对国际资本来讲，那显然投资美国比投资中国容易赚钱，所以它会诱发一些外资的抽逃，或者阻止一些外资打算进入中国。第二方面的影响呢，它会削弱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那么第三个呢，就中国的货币政策呢，它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货币体系，它是封闭式的管理的，而中共在货币政策上它坚持逆周期，所谓的逆周期它就是要对抗美元这种升值，它来进行人为的利率的制定或者有限度的市场干预。 LT 认为下半年人民币既有强大的升值的压力，因为现在整个西方似乎形成统一战线，要逼人民币升值，另外一方面美元在升值，所以这是一个方向的压力。另外一个方向就中国的消费遇阻，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这个就导致中共它很难做出啊加息的决定，很难情愿的接受人民币的进一步的升值，所以下半年人民币的走势会是非常戏剧性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的两个最新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的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再度急速飙升，昨天台湾长荣海运旗下的悬挂新加坡旗的货轮长利轮，在行经阿曼海岸附近的霍尔木兹海峡时突然遭袭击，船体受损，所幸无人伤亡，随后重启航程。两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证实，该船遭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的袭击。值得注意的是，长利轮当时正行驶在由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与阿曼政府本周共同开辟的南部安全通道上，该路线旨在紧急撤离因战争受阻而滞留在波斯湾内涉及11000名海员500至600艘商船。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伊朗已公开对外放话，警告商船停止使用未经德黑兰批准的路线。事件发生后，伊朗的态度极其强硬，伊朗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 X 平台上明确重申，伊朗作为沿海国家拥有控制该海峡航运的绝对权利，任何未经其批准的平行线路或模糊安排下行驶的商船安全将不获保障。德黑兰更警告海合会等邻国切勿倒向美国。针对此事件，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海合会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并回绝伊朗试图控制海峡或征收通行费的企图。卢比奥公开警告，如果伊朗威胁或阻止船只，将会有大问题。那么第二个相关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袭击货船考验川普重开海峡协议。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次袭击直接对美国总统川普上周促成的美伊临时停火协议构成了最严峻的考验。 川普昨天才在社交媒体宣称海峡已全面开放，并以此作为重大外交胜利。那么对这两个方面的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过路费之争，而是国际水域啊主权继承事实化，这是伊朗他希望制造的舆论现实。这次美国方面证实是伊朗动用无人机故意的攻击台湾的长立轮，表面上呢，他是抱怨国际海事组织与阿曼绕过他搞了一个南部通道，没有给伊朗面子。实际上呢，伊朗想传递的信息就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是受伊朗的管制，航道是伊朗的主权，就他不允许啊在伊朗之外有其他的航道，你如果走其他航道他就打。所以这个是伊朗宣示主权，把霍尔木兹海峡据为己有的他的一种宣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联合国与阿曼呢一起制定的一个撤离通道安全通道被伊朗攻击，这个反映的就伊朗他现在很猖狂的，我不管你是美国阿曼还是联合国，不听我的就打。所以这对于联合国来讲啊也是一个重大的挑衅，因为之前联合国啊还一直在袒护伊朗，这下好，当着全世界的面他要取缔联合国的安全撤离通道。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伊朗用无人机来阻止安全通道，而且要求所有的航行要在伊朗的监控下，要向伊朗报备，不听就打。这对于川普这几天极力在向美国国内解释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巨大成功，它就形成了一个反差。你甚至可以看到啊，伊朗反而在向美国进行极限施压，因为他看准了川普现在一定要停战，所以昨天伊朗用无人机攻击台湾的货轮，他也算定了美国不敢怎么样。事实上也是，美国啊连公开谴责都不敢，卢比奥用了一句说那会有大问题，就这种暗语来进行威胁。这要放在以前，美国的威胁至少是进行口头性的要报复的威胁，甚至直接会进行武力的报复。所以目前美国对美伊协议的这样一种一头热的状况，助长了伊朗的这种猖狂。那么值得观察呢，就看川普能忍多久。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战争形势最新发展的两个信息。第一个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乌克兰日益壮大的无人机正令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不堪负荷。第二篇呢是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扶持的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个形势啊，越来越朝着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在发展。我们分别分享这两个报道之后再一并评论。《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乌克兰新一代远程无人机规模与技术正在呈指数级的增长，这场大规模跨国界的远程空袭行动正利用低成本高密度的饱和攻击，成功让俄罗斯各地的防空系统不堪负荷。报道指出，乌军不再满足于单点的骚扰，而是通过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的无人机舰队同时发射，成功突破并重创了俄罗斯深处的能源和炼油项目。这场成功的空袭行动不仅给克里姆林宫带来极大的政治难堪，更实质削弱了莫斯科军事能力和财政。路透社报道称，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领导人谢尔盖·阿克肖洛夫今天正式宣布，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即刻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经济崩溃问题，当局宣布采取极端措施，全面停止所有的燃料销售，并强制暂停所有的旅游业活动和儿童夏令营。阿克肖洛夫表示，进入紧急状态后将有助于当局快速决策。近几个月来，乌克兰持续猛烈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旨在切断俄罗斯与这个自2014年吞并的半岛之间的联系。如今无人机袭击引发的燃料短缺已全面爆发，克里米亚当地加油站排起漫长的长队，油价疯狂飙涨。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政府对美国目前的调节努力提出质疑。普京愤怒地表示，乌军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本质上是旨在挑拨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关系，试图引发内部动荡。那么对这两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第一呢，目前乌克兰的攻击战术，它不是传统的消耗战，而是不对称的科技战，对大国防空神话的降维打击。乌克兰的无人机舰队的饱和攻击，它把呀我们投资领域讲的成本效益比啊玩到了极致。一架乌克兰自制的无人机只要几万美元，而俄军的一枚 S-400 防空导弹却要几百万美元。当成百上千的无人机像蚊子一样密密麻麻飞过来的时候，俄罗斯的防空体系啊，在物理上和财政上都陷入了打完子弹赔不起钱的崩溃的边缘。这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它不是面子问题，而是防空系统啊活生生的被突破的理智问题。他就拿这个乌克兰的饱和无人机攻击没有办法。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全面停售燃料，停办夏令营。2014年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战利品，现在已经变成了财政的毒药，它会拖累俄罗斯的经济能力、财政能力。而且最近有很多国际媒体评论乌克兰呢，对克里米亚的这种表现反映出乌克兰并没有放弃收回克里米亚的这种意志。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普京抛出挑拨离间论，这个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心虚，或者普京是非常害怕俄罗斯人因为忍受不了战争带来的痛苦而对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不满。这个他用这样一种挑拨离间来批评乌克兰的攻击非常滑稽，他反映普京的心理状况可能到了某种临界点。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外国救援队抵达地震的重灾区，目前已造成589人死亡。委内瑞拉北部遭遇了百年来最惨重的双重强震，就它发生了 7.2 级地震之后，接着又发生了一起 7.5 级的地震。那么目前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已翻倍暴增至589人，另有近3000人受伤，上千人失踪。灾情最严重的拉瓜伊拉沿海地区与首都加拉加斯陷入一片混乱，多栋15层的住宅大楼粉碎性的塌陷，主要的国际机场因严重受损被迫关闭，通信与电力全面中断，全国有多达676万人受到波及。罗德里格斯随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紧急拨款2亿美元，17个国家外国救援队正陆续抵达，美国政府迅速批准1亿50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美国财政部更破天荒地宣布临时放宽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印度也派出2架 C-17 运输机提供野战医院与物资。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委内瑞拉的伤亡数字啊，未来还会飙升的，这可能不是以百为单位计的。你像15层高的住宅大楼啊，粉碎性的塌陷，这个还是很罕见的，特别是又遇到委内瑞拉几乎是个破产的国家，它的救援能力非常糟糕。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作为传统的盟友友好国家，中共在委内瑞拉这次大灾难发生后啊，这个表现的还是很奇怪的。习近平在第一时间他表达了慰问，但是呢他没有立即表达一种啊救援，他给国际舆论传递的最清晰的信息呢，就习近平打算呢要重建，你重建的那个业务啊，那个工程呢得包给我。所以这个在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共对委内瑞拉的态度啊还是非常猥琐的。到目前为止印度的救援队都到了，当然其他国家救援队17国都到，中国的还没有到。那么目前委内瑞拉最缺的是救援救人，而不是重建什么承包工程。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联合早报的报道，韩国瑜访美抛恋爱结婚论。台湾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于2026年6月下旬率领跨党派立委代表团访问美国，展开密集国会外交。6月24日访团出席驻美代表处举办的国会欢迎酒会，获得美方超规格的跨党派礼遇。现场汇聚了包括美国众议院荣誉议长佩洛西、众议院荣誉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等共计33位众议员和7位参议员，共40位美国两院 重量级议员齐聚一堂，韩国瑜在酒会致辞时以起招牌的韩式幽默抛出了地缘政治新金句，他将台湾的国际处境比喻为意大利传奇情圣卡萨诺瓦谈恋爱，卡萨诺瓦会不断地赞美情人的美丽，赞赏台湾在第一岛链战略地位与半导体产业的非凡成就，但当谈及实质关系时却表明无法与你结婚。韩国瑜直言台湾在国际上吸一口新鲜空气都非常困难，内部充满长期的挫折与失败感。他向美方喊话，即便台美缺乏正式外交名分，也期盼美方能实质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机构，赋予台湾人民实质性的行动自由。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次美国用高规格来接待韩国瑜，它是有美国的政治考量的，因为在不久前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访问美国是受到了美国刻意的冷遇的。郑丽文自己吹嘘说在美国见到了十位国会议员，那么有人指出呢，他把在电梯里边偶遇的一位议员也算上了，所以他实际见了九位议员。那么这两天台湾媒体又暴露出来啊，还有一个数据造假，就郑丽文宣称还见了一位美国参议员，但人家参议员公开声明说，我哪里见他呀，我的助理助手去参加了一个活动而已。所以这个就郑丽文在美国不受待见是美国故意做出来的一种姿态，相反对韩国瑜应该体现一种超规格的接待。40位国会议员，这是美国官方接待台湾政治人物国会议员参加的活动啊，这个是空前的。所以这种反差更加深了让舆论感受的美国有多么讨厌郑丽文，而不是因为多么喜欢韩国瑜。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韩国瑜很享受他这样一种啊婚姻恋爱的比喻，但 LT 感觉呢不太舒服，就他这个比喻不太舒服。因为按照中文的理解啊，韩国瑜的这种对台湾的国际处境的这种比喻有点像怨妇的这种情绪，他甚至是有点矮化台湾。你看他抱怨台湾没有名分，我给你当了情人没有名分，我跟你谈了恋爱了你不能公开的承认我是恋人，那么他就把台湾呢就比作了一种地下情人偷鸡摸狗，这个在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上啊，这个比喻是非常不恰当的。你看他生生把台湾呢描述成一种在豪门门外哭诉的怨妇，哎，你为什么不娶我呀？他反映了一种啊弱者的依附心态。就台湾2000多万人在全球来讲，他是一个规模不算小的实体啊，他是一直被中共这样的打压，他自身的经济，你看他现在股市已经全球第六了，他的经济体量、创新能力、他的人口规模，他是一个中等国家的标准的中等国家的概念的。所以韩国瑜把台湾描述成这种地下情人、没有名分的怨妇，这个不是个幽默。当然在韩国瑜看来，他讲这种类似的黄腔啊，类似的所谓他认为的幽默是韩国瑜式的幽默，这个拿到国际上来讲，这个还是有一点生硬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台湾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啊，从经贸数据来看它是野蛮生长的，这个不要受这种名分需要认可这种迷失呢来禁锢自己、矮化自己。你包括台美贸易额飙升了256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台美贸易啊飙升 28%， 你说这与你追求什么名分呢，这个不被认可啊，这个还是过于小家子气了一点，甚至呼吸一点新鲜空气都难。国际打压是中共，韩国瑜呢他把主题变化成了是因为你美国没跟我结婚，那么这种说法他就淡化了中共对台湾的这一种啊侵略、侵害、恐吓。当然与美国建交或者与其他国家建交会有助于台湾的国际空间的扩大，但是在谈论台湾的国际空间这个问题时候，主要矛盾是中共的打压和伤害。所以这个婚姻论呢它有一点偷换概念，但是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它只是把主要矛盾给淡化了、冲淡了。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可能跟中国文化有关呢，还是跟国民党、共产党的文化有关。这个中共对谈论中美关系也喜欢用这种什么夫妻论，这个都让人很恶心的，你关系没那么熟，你去跟人家做这种比喻或者是提这种要求，这个还是挺恐怖的。 这就所谓的恐怖情人了。2013年，当时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汪洋跑到美国来说，中美关系像夫妻，不能离婚，离婚代价太大。韩国瑜今天又弄出来，只能恋爱不能结婚，还是想结婚。中国是，我跟美国已经结婚了，结了婚就不能离。所以这种把国际地缘政治关系用这种啊家长里短、什么很私密的这种感情、夫妻关系来锁定、来绑架，这个还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这种想法。究竟什么原因，网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啊来分析一下。 MT 是弄不懂，为什么会跟你没那么熟，每天还要打打杀杀的人，你非要跟人家说你是夫妻关系。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舆论呢非常关注的中国的一个突发性的事件。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未经证实的影片显示一架小型飞机撞上北京大厦。今天疑似一架小型飞机撞向北京中信大厦，相关图片和影片在中国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彭博社无法独立的核实这些图片和事故的具体情况。彭博社记者在现场看到中信大厦周围警力部署严密，人行道被封锁，部分区域通行受限，聚集在大厦外的人们抬头望着大厦，但从地面上无法判断受损的程度。安保人员告知彭博社记者不要拍照，但未解释原因。许多中国社交媒体的帖子随后被删除，中国官方尚未就这些报道发表公开评论。彭博社联系北京公安局和北京市政府，未立即对此作出回应。事发时正值周五傍晚办公下班高峰，周边摩天大楼内的数万名白领亲眼目睹了飞机撞击和解体坠落的全过程。大楼内随后触发火警警报，人员紧急疏散。航空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数据显示，该架飞机为中国国产的阿诺拉 SA60L 轻型运动飞机，设有前后双排座位，隶属于北京东石双月通用航空公司。该飞机当天下午从北京平谷石湖市通用机场起飞，随后疑似飞行中严重偏离预定航线。那么对于这个突发的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中共今年的对北京的无人机啊进行了全面的取缔，要保北京的安全，极度的安全。无人机防了，却没防住这个人驾驶的这个飞机，所以他也对中共的所谓的绝对安全是一种讽刺。就这个事件他表明呢，你看你最严密的这种什么安全铁幕，你防不住这种合规的灰犀牛。因为他这个飞机是官方允许的，起飞也是允许的，但是他飞飞拐弯，他拐到中国尊，拐到中南海，你这个你拿他没办法。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的宣传逻辑一直是家丑不能外扬，有负面的事件不能够传播。但是在北京尊或者叫中国尊，北京的这个标志性摩天大楼遭到飞机的撞击这件事上，中共啊完全没有能力去封锁信息。他既没有能力封锁在中国社交媒体传播，更没有能力啊在国际舆论当中去传播，几乎与中国国内信息传播同时，国际社交媒体啊病毒式的在传播今天北京的这个撞击事件。所以他也对目前呢正在气势汹汹的取缔 VPN 什么封锁网络的中共的监管者来讲，对他们是一个嘲笑嘲弄。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你怎么可能够一手遮天呢？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撞击的这个中信大厦或者叫中国尊，它有它的偶然性，但是它给舆论也带来一种啊很激烈的冲击。它毕竟是北京的第一高楼，它毕竟是中国最顶级的综合性的金融中心。那么这个飞机来撞击这个有标志性的地标性的这个建筑，本身它传递的舆论冲击力啊远远超出了这个撞击事件本身。它能撞中国尊，它能不能撞中南海，它能不能撞天安门，这个当然会引起舆论的发酵。所以这对于习近平极端痴迷安全，它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所以真正的安全它还是来自内部。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今天有关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我们分享中共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称我提出的18亿亩耕地红线 不能破，14亿人吃饭，靠谁都靠不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在山东考察，新华社报道称，在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习近平很高兴。星期三，习近平到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调研，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交流。在得知今年小麦产量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习近平说，这次专程来德州，就是为了看看山下下收下种下管生产工作的情况，看看农村的庄稼地，看看村里的乡亲们。习近平总书记抓起一把麦子仔细看，关切询问麦种情况。习近平说，我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破，并且良田必须种粮食。为什么呢？咱们这个国家再现代化，粮食主要还是要靠自己，14亿人吃饭，靠谁都靠不住，必须抓好粮食生产。文章形容习近平对田间地头的事儿关心的细致而具体，询问了种了多少亩地，收成怎么样，收了怎么储存，一亩地收入多少，技术上怎么指导，农机怎么调配等问题。那么对这个引起国际舆论呢广泛议论的报道， MTV 网友一起分享四个观点。第一呢，是今天国际舆论聚焦啊，是聚焦在习近平说谎或者贪天之功，这个不知道中国国内有没这个反应。因为今天有香港媒体包括一些西方媒体都注意到，习近平在新华社这个报道当中两次提到，我提出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破，他反复强调这个18亿亩耕地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是明显违背事实的。中共在正式的文件里边第一次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是早在2025年中共的十一五规划当中就确立的国家战略，就把18亿亩耕地红线作为国家明确的战略来进行要求。而且当时的温家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是这个政策啊不遗余力的推动者和发声者。哎，怎么一转眼成了我提出的，就什么时候轮着习近平提出的。所以这个他甚至不能说是抢注商标，因为这个商标已经注了2025年十一五规划已经都写明了，那个时候习近平并没有参与决策的，怎么是他提出的。所以这个新闻呢，新华社不知道是出于高级黑啊还是低级红，在这篇报道里面两次强调习近平说我提出的18亿亩耕地红线。但是不管新华社这个执笔者啊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但这个话确实习近平自己说出来的，他还是体现了习近平的一种无耻。当然他也是相信只要你脸皮厚，只要你无耻，那么尴尬的就是别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这个粮食安全与18亿亩耕地直接关联，这个本身在中国国内啊都有很大的争议。因为这种逻辑下他用简单的算术去极端强调粮食安全，而忽视了国际贸易以及进口的市场调节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大国，强调粮食安全这个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是否具体到18亿亩或者18亿亩的科学性在哪，这个是在中国是缺乏科学论证的。第三，新华社这个报道，习近平的讲话它是两大核心的。第一大核心是我提出来的18亿亩耕地红线，就以后啊你们党史要修改，不要提温家宝了，不要提胡锦涛了，这个事儿就是我习近平发明的首创的。他除了表达这个重点之外，他表达的另外一个核心观点是谁都靠不住，这是习近平极端想说的话。因为他要借一切机会来煽动这种民粹，借一切机会来煽动与西方的对立。他所谓的谁都靠不住，他会说普京靠不住吗？俄罗斯爸爸靠不住吗？不是的，他说谁都靠不住，小粉红都能听懂，就是西方美帝国主义靠不住。他还在为他的极端安全治国理念还在做宣传，还在做呐喊。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可能只有中国网友能够理解，其他地方网友可能不太理解。这个18亿亩耕地啊，这个本身在中共体系内就是个笑话，是个闹剧。习近平当然知道，他明知道是个笑话是个闹剧，他还在一本正经这么讲，就更能体现他的无耻虚伪。他为什么是个闹剧是个笑话呢？就中国 官方的权威期刊《审计观察》对18亿亩耕地啊，他们就有一个调查，就本身18亿亩耕地这个红线怎么测算出来，为什么是18亿亩不是19亿亩也不是16亿亩，这个本身缺乏一种啊科学依据。同时呢，从2025年提出18亿亩耕地到今天，早就不存在18亿亩耕地了，就现在根本没有这么多。为什么没有这么多呢？中国自然资源监督系统和国家审计署的专项核查，它揭示了18亿亩耕地三大核心造假。就现在为什么没有18亿亩呢？就天天温家宝讲，习近平讲，实际上早就没有了，但他们还在自己骗自己，骗中国的舆论。第一呢，是各个地方政府啊，在应付这个18亿亩耕地这个要求的时候呢，普遍采取占优捕猎、狸猫换太子。什么含义呢？就明明是良田，但是由于要去搞开发区，要去搞房地产，那么把它挪用去开发。那么中共就给了个政策，占捕平衡，就你占用了一块，你给我补一块。那么地方政府呢，就把适合搞开发区、需要搞开发区、需要搞房地产的良田占用了，他们就去找一块偏远的山沟、乱石滩、高坡地，象征性的进行平整，把它呢登记成为新增的耕地，然后来替代被占用的良田，这个叫狸猫换太子，或者是占优捕猎。第二呢，就他这个审计观察报道当中啊指出来，各地的地方政府还用地图造假，无中生有，那个还是换用坏的地来换这个耕地。更恶劣的是呢，无中生有，就督查系统，就国土资源部督查系统随机抽查数千个补充耕地的项目当中，发现虚假补充数量不止，比例惊人。多地政府为了不影响房地产项目的挂牌，直接在地理信息 GIS 地图上大做文章，将原本现实的状况为湖塘水面、山林无法耕作的洼地，通过数据库的一键修改，修改成耕地，而且包装成已经验收入库的新增良田。第三呢，就官方这个报告指出，指标倒卖迅速非农化，就审计发现大量的纸面上通过验收顺利补出来的耕地指标，在帮助房地产项目合法通关后，实地很快被挪用或者彻底荒废，实际根本不具备任何粮食产出的能力。这种账面平衡实际亏空的乱象，导致实际耕地数量严重注水。你看中共官方他的审计系统国土资源部都知道这个是全党各地一起造假，谁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些领导人一直用18亿亩耕地自我麻痹，自我麻痹也就算了，习主席还玩出一个要抢工、要抢注这个商标。所以你从这个新闻你能看出来，就习近平他对这种啊沽名钓誉啊无节制的搞这种自我美化、自我包装，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他这个把中国人都知道的不是他发明创造的事，他强行来标注是他的首创，这有什么意义呢？你没有这个首创影响你的独裁吗？而且你把中国人都知道不是你发明的，你弄成你自己发明的，反而会影响你的形象啊。那习近平他会是怎么考虑的呢？这个事对他来讲没有一点好处的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MT 认为这个还是反映了习近平对定于一尊、对于啊领袖地位的追求啊，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地步。他每天都在想的是，哎，人民怎么会更敬仰我，或者我怎么能够更让人民来膜拜。他老是在给自己的形象在搞装修、精装修、再装修。由于他处在一种走火入魔的这种状况，他就顾及不了那么多贪田之功会带来什么样的害处，弄虚作假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他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脑袋里边完全想的是来给历史啊重新修改，给自己的个人形象进行精美的包装，而且不怕累赘，不怕重复。这种事啊，他有先例的，之前这种贪功性的自我美化在中国国内影响最大，就这个什么扶贫攻坚，明明也是人家胡锦涛搞的事，后来他要改写党史，他要把扶贫攻坚这个事啊是我习近平搞的。所以这种首创的强迫症的背后，恰恰是巨大的合法性的焦虑。就习近平拿不出来硬核的经济成绩单的情况下， 他只能够拼命在名分什么历史地位上动手脚，试图用这种所谓的理论首创来掩盖治理能力的苍白。说未来历史来看，习近平他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很滑稽的一个人，他做这些对他自己来讲啊，没有一点好处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